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八面，我们看丙巳的十念必生愿。那么谚文讲到呢，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信信要，一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那么这个业呢，是整个往生的最重要也是最低的标准。那么这个地方也说明了这个大愿往生的一个相貌了啊。这个大愿往生的意思当然包括了带善业往生，也包括带的罪业而往生。那么他带罪业怎么往生呢？因为他念临终的时候呢，他的正念非常的强烈。什么叫正念呢？他不是观察空性哦，是自心性要一生我国。他在临终的时候呢，他真实的放下妄言啊，顺从本愿而愿生彼安乐国。那么以这种正念的力量呢，跟弥陀的本愿感应到交了，那么触动的弥陀的加持力啊，而把他带到净土去了。这个叫做自心性业一生我国啊。我们讲一个实际的净土圣贤录的公案来加以印证。在唐朝有一个先生叫张宗奎，这个人他的家族是杀鸡的，他的父亲是杀鸡的，所以他从小也就跟他父亲一起杀鸡了，杀了一辈子的鸡啊。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他是业障现前了，就生病了。生病的时候呢，晚上呢经常做噩梦。他一睡觉了，睡觉的时候就梦到一个穿红色衣服的人呐，带着很多很多的鸡啊，跑到他的面前。那个红色的这个衣人说：“啄！”这个鸡就跑到他身上，就啄他的身体，啊，脸部啊、耳朵啊、眼睛啊，都啄得都流血。他一起来的时候啊，就全身疼痛。他每次做这个梦就全身疼痛啊，经常做这个梦。一睡觉的时候就梦到很多鸡啊，去啄他的身体。后来实在受不了了，他就跟他太太说啊：“请一个出家人来帮我消业障吧。”这个时候他请来一个出家人，叫做弘道法师。这弘道法师呢，到了以后啊，看到个样子啊，就说：“哎，你这个人就跟他太太打听说平常干什么？是杀鸡的。”哎呀，完蛋了，杀鸡的啊！就跟他讲说：“你要忏悔了，你内心当中啊，很真诚的对这些鸡忏悔。一方面，你自己的念头呢要断相续心。那么第二个呢，他就告诉他呢，好好的意念弥陀的功德，意念弥陀的圣号。”那他就在这个弘道法师的劝令之下，一方面忏悔，一方面念佛啊。经过一段时间，他就跟他太太说啊：“这个情鸡化气，这个鸡已经消失掉了。”那么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他说香气满室，突然间他太太啊闻到整个房间有香气。其实香气的时候啊，其实就跟阿弥陀已经感应到交了。那后来他就要求他太太呢把他端坐起来，那么他就在床上呢端坐安然的坐化。那么这个关系就是说呢，这个张宗奎呢他是一个造业凡夫的，那么他为什么往生呢？其实就是顺从本愿一生我国。他内心当中在临终的时候，生命当中啊最后的关键啊，他选择了顺从本愿，而没有选择顺从自己的妄想，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往生的关键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值得我们一提的就是后面那一段：唯除忤逆，毁谤正法。啊，这个地方当然很多骨头就提出疑问了，说是在第十八愿是唯除忤逆，毁谤正法，但是关键的地方，他那个忤逆十二照样往生了，他下品下生的众生，那么他忤逆十二也照样往生了。那么这是怎么办呢？莲师大师把他做一个融通说，他说呢，这个人虽然生前造忤逆十二毁谤正法，但是临终之前忏悔， 忏悔就清净了。所以他只要忏悔，他就不是，他就不是忤逆，就不是毁谤正法了。所以这个地方的关键是他也没有忏悔。所以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助念了、啊，你要化解这个呢业障深重，他当然没办法顺从本愿，要叫他先忏悔，把他过去所做的业力啊，内心当中很真实的忏悔，断相续心以后，然后再来顺从本愿。这个就是一个往生的一个标准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临终的一个实念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看第五个，临终皆隐愿，前面的实念毕生是为中下根人而发的，那么这个地方为上根基人发的。好，我们先看经文。
设我得佛，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至心发愿，欲生我国，临寿终时，假令不与大众围绕其现其人前者，不取正觉。
好，我们再来解释了啊。那么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呢，这个地方的根基呢，我们看它的根基是十方众生，当然这个地方的十方众生跟前面的十方众生是不一样，前面是一个颠倒的凡夫了，这个地方呢是发大乘心的菩萨，这叫十方众生啊。那么这个菩萨呢，他在修学当中呢有两个重要的功德，第一个发菩提心，第二个修诸功德，他内心当中一个很坚定的愿望。这个菩提心当然主要是啊、或者说众生无边誓愿度，或者说佛道无上誓愿成，有两种啊。但这个地方呢，唐山大师说呢，净土中的菩提心就是愿作佛心，所以净土中的菩萨是偏重在自真上菩萨，因为你被真上菩萨，你怎么到净土去的？你是宁可陪着众生流转的嘛？你的思考模式是以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主的啊，所以净土中的菩提心它是怎么样呢？上南大师说他的思考模式是这样，发菩提心就是愿作佛心，愿作佛心就是愿求生净土之心，愿求生净土之心就是愿度众生之心，它是成佛而求生净土，然后再回入娑婆度有情。所以他这个人基本上他是依止大乘的空正见，发明的现前一念心性以后啊，发起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的决心，所以他修学的时候啊，那么不为人天福报，不为恶乘的涅槃，希望以法界众生一时同得阿弥陀的三藐三菩提，他内心当中有这么一个坚定的誓愿。那么他不但是有誓愿，他还有行动哦，修诸功德，他平常啊布施持戒，修习止观，积集福德智慧两种殊胜的资粮。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一个关键点，自心发愿，这个是往生的关键了、啊。前面讲自心信要，这个地方自心发愿，我们讲一下哈。前面的众生是一个颠倒众生，讲的严格一点，这种人是没有资粮力的，他哪有什么资粮力呢？所以他完全偏重在信仰。就是顺从本愿，但是这个善根人不一样啊！你要他顺从本愿是有困难，因为他是一个有资粮的人。你说你从现在开始完全放弃你的自我意识，完全放弃你的菩提心，完全忘掉你的资粮力，那不可能。所以这个地方的关键不在信心，在于愿望。那么这个发菩提心的人，他是要成佛的，但是他看到整个佛道久远啊，弃佛久远啊，那么为了怕退转的缘故呢，所以他为菩提道求生净土，他把成佛的愿跟往生的愿巧妙的连结在一起了。我为了要成佛，所以我必须到净土去，这两个不冲突的。所以他那个关键叫自心发愿，跟前面的自信心要不同了。自信信仰是我完全没有想法，反正你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完全相信你，反正我就是怎么样通身靠倒，就像那个小孩子，他根本不会站，三岁的小孩全部靠在母亲的身上，他自己根本使不上力。但是这个菩萨不同， 你说你要他完全靠上去是有困难，因为他怎么样，他是发菩提心修诸功德的菩萨，是一个有资粮力的菩萨，所以他不能完全顺从本愿的，他是怎么样呢？自心化愿，他把自己成佛的理想呢，然后诉诸到净土去了，那么一生我国。那这个人到了临终的时候，就有事情出现了。临寿终时，假你不以大众为道，现其人前，不取正觉。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他本身不是完全顺从本愿呢，他是为了菩提道求生净土了，所以到了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跟这个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要现前干什么？开示慰导，给他种种的开示，给他种种的安慰，给他种种的引导。因为他这个人是有想法的，你必须在临终的时候，在观经上说啊，佛陀是怎么开示啊？先赞叹他的功德，善男子，你修诸善法、善哉，然后再带他到净土去，先开示安慰他、鼓励他的。好，那这个地方呢，当然这个临终的开导啊，这个时候是阿弥陀佛亲自来做临终关怀的啊。那么这个地方，藕益大师说啊，他说这个地方呢。当然他在这个阿弥陀经他说啊，他说临终的开导是很重要，特别是对一个修学大乘的菩萨，他说这个菩萨呢，到临终的时候，他第六意识呢是处在一种乱心位，所以这个时候修行最难得力的。因为他为什么能够发菩提心呢？因为他有第六意识的心念。他为什么能够修出功德呢？因为他有第六意识的心念。他整个发菩提心修诸功德是依第六意识而住，而不幸的是他在临终的时候第六意识即将消失掉。你想想看，一记臭皮囊何来立功课？他发菩提心不是靠身体发菩提心，也不是靠嘴巴发菩提心的，是靠他的心念发菩提心。他持戒也是靠他的信念来持戒，但是临终的时候，所有修行善法的依止处那个信念啊，开始要退失掉，要进入梦觉的时候，他内心当中情何以堪呢？他根本持不上力嘛。你说你平常有人刺激你，你可以安住正念，因为你第六意识还在。但临终的时候，你第六意识是消失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维大师讲啊。倘分毫习气未除，未免随强偏罪。只要你内心当中还有一丝一毫的业力，你就必须随这个业力强的地方去投胎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处在乱心位的时候，内忧外患的时候，弥陀的开示慰导变得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他修的是一个上等根基的大乘法门，那么自心化愿而求生净土，那么到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给他开示慰导而往生净土的。我们看藕益大师的传记啊，刚好是这个十九愿的最好印证。你看藕益大师一生，他24岁就开悟了，啊，中正教义两融通啊，所悟一佛无异同，他所悟的现前一念心性的那种何其自信本质清净的真理跟诸佛没有差别。但是他说啊，或业求断犹胚气，今已则化尽乾空。当我从空性出来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无始的业力，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像那个胚气，我这个泥土捏好了以后，我还没去烧啊，一场雨下来的时候，这个泥土又变成这个胚气又变成泥土了。所以我经常去提醒修般若法门的人，他说：“我说啊，你入空性的时候啊，人法双亡；你从空性出来的时候是业力现前，所以我们不能忽略业力的力量。